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多斯蒂，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那我们在这个当中有不同的环节，不同的分享，但是我们都是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的。
嗯，是的，那天成和陈然在这里呢，一起陪伴着大家学习主的话语，陪伴着大家一起在主里边得到丰盛的生命。
嗯，那我们在每一次的分享当中呢，离不开我们的主跟他的关系。想一想，我们的主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有没有让你经历到呢？有没有想到主尔撒为什么来到世上呢？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人生的当中，信仰的当中，我们应该去思想的。
嗯，那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教天成老师啊。那么你怎么样看待尔撒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呢？
嗯，其实尔撒道成肉身呢，作为一个荣耀的上主，为什么来到我们人的当中呢？一方面他是一个我们所认为的先知，他把主的道带到我们的当中，同时呢，也让我们能够认识到又真又活的上主。所以上主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看到他所说所做所行的都是那个有能力有恩典有荣耀又充满了怜悯和恩典的上主。所以呢，主尔撒呢来到我们的当中呢，就是让我们亲自能够看到。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一起听伊斯玛仪的信仰，让我们来一起来去学习，来知道为什么尔撒会来到世上。
在动物园里，我们很享受地观赏许多动物，拍了很多照片。过了一会儿，我们坐下来在一棵树底下休息，看着艾布杜拉的孩子们在公园里玩耍。
伊斯玛仪，我真的喜欢看那些动物，我尤其喜欢看老虎，它们的皮毛好漂亮啊，真想摸摸它们。不过我知道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它们是野生动物，我想它们肯定会攻击我的。
是，哎，但是在很久之前呢，他们都不是野生的。然而自从阿丹和哈娃犯了罪，真主呢就让他们成了这个样子。
哎呀，太糟糕了。
嗯，阿卜杜拉，有时候你可以看见人和动物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啊，互相残杀，坏事做尽，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你认为是因为阿丹和哈娃犯了错，所以现在的人都有罪吗？
嗯，是的，就是这么回事。阿丹哈娃犯了罪，然后他们的孩子们犯了罪，接着他们所有的后代都犯了罪。当时啊，除了接近那棵禁止的树之外呢，真主给了他们做任何事的自由，但是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违背了真主的命令。
哎呀，你说的对啊，他们吃了那棵树的果实，然后眼睛明亮起来，发现自己赤裸着身子，羞耻感进入他们当中，他俩就用园里的树叶遮蔽身体。这里告诉我们，阿丹和哈娃是怎样选择了用伊布利斯的愿望代替了真主的旨意。我敢肯定啊，当真主知道比起他的旨意来，阿丹更愿意听从伊布利斯的话，哎呀，他是真的很生气啊。
看起来是伊普勒斯承诺把世界许给了他们，难怪他们要听伊普勒斯的话吗？
是啊，但真主早就告诉他们伊普利斯是他们的敌人了， 所以真主最后把他们驱赶出阿甸园。
所以阿丹和哈娃是最终死在坏的环境里，是吗？
不光是阿丹哈娃，还有他们的孩子们呢。阿丹的大儿子加比尔因为嫉妒而杀了弟弟哈比尔。艾布杜拉，你知道吗？古兰经也指明人却是不义的，却是无知的。所以你看呢，不只是少数人，而是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哎，我们只是人类罢了，我们都会有犯错误的时候啊。
这不只是一个小小的错误啊，阿卜杜拉，我们也和阿丹哈娃一样的坏。我们经常呢选择违背真主的旨意，做真主所禁止的事情的。
是啊，可能我们有的时候都是违背真主一次的冲动。但是你不认为真主仍然爱阿丹和哈娃吗？毕竟他饶恕了他们，是吧？
是的，真主爱他们，真主还承诺要饶恕他们，但只有当他们遵守真主的规定的时候，这才会有效。
规定？什么规定？
哎，阿丹和哈娃犯罪之后，真主用一个条件饶恕了他们，这个条件就是他们得跟从主的引导。真主也对他们承诺，无论是谁跟从他的指引，都不用感到恐惧或者是悲伤。古兰经里说，引之乐就是引导和光明。这说明啊，我们得跟从真主的指引，就是引之乐，那样真主就会使我们远离恐惧了。
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就是真主为什么要派遣尔撒呢？
啊，Abdullah， 真主派尔撒来是要证实真理啊，为我们带来真主的引导和光明。真理就是呢，我们都是有罪的，因为我们有罪，我们就害怕将来要面对的罪的后果和惩罚。但真主已经把他的恩惠和慈悯赐给了我们，我们就不会再面对罪的惩罚。真主是为了向我们显明他的慈悯而派遣了尔撒，因此我们就再也不用害怕死后的情况了。
可是伊斯玛仪，我不明白为什么真主会派遣尔撒来向我们显明他的慈悯。尔撒麦西哈和真主的慈悯有什么关系呢？
Abdulla， 真主派遣尔撒是为了救我们脱离火狱的惩罚，为了我们的罪，真主把尔撒举为最大的牺牲。
我还是不明白
啊，没问题啊。再说，那阿卜杜拉，当我们思考真主的时候，我也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如果我们思考人是从哪儿来的，那很多人就会害怕死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并不真的相信真主的启示，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就没有任何的希望，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死后会怎么样，所以他们就害怕审判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了。
啊，好。那你怎么知道审判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知道，阿卜杜拉，如果没有人告诉我，我真的不知道哈，死后会怎样。但是我早就知道有人知道审判日在我身上会发生怎样的事。
那这是什么意思？
我给你一个例子哈，啊，你就会明白我的观点哈。话说，你打算去外国的一个城市，啊，那是一个你以前没有去过的外国的城市。我想，如果你连一个住在那的人都不认识的话呢，你还会去吗？
我猜，如果我不认识那里的街道或者城里的任何的地方，我就会迷路。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可以买一张地图，从地图上来找方向啊。
对呀，对呀。但你不认为地图上的这些信息可能来自以前去过那里的人吗？
是，可能是对的。
啊，那你看哈。你需要一个人告诉你你所要找的地方在哪儿，而且告诉你是怎样的在城里找到去那地方的路，是吗？
对对，就是。
所以如果你要去的地方你认识某个人，或者认识某个之前去过那儿的人，他就可以告诉你所要找的地方在哪儿，又怎么去这个地方哈，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自己会迷路了。
但是有的时候不确定知道去哪儿可能会更刺激和冒险，谁知道呢？之后你可能会讲一些有趣的故事。
也是哈，在旅途中的时候呢，可能真的是这样哈。但是我们真正所指的是说你死后的情况啊， 你真的想选在一个错误的地方来结束这一切吗？
哎呀，这真是个好观点，伊斯玛仪。
另外，就像我跟你所说的哈，很多人因为不知道死后的情形，所以害怕死亡，害怕审判日，害怕被审判呢。
但是有人说他们根本不管死后会怎么样，他们说没有人能知道他们死后会怎么样。
哎，听起来呢像是我在故事里谈到过的某些人哈，他们呢真的打算去外国的一个城市，但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怎样到那儿又如果没去过会怎样怎样的任何的提示。我们可以肯定啊，这样他们呢会以迷路来告终。
那么你呢，伊斯玛仪？
我并不害怕死后会怎样，也不害怕在审判日或者后世里会发生什么。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听起来好像是你在吹牛。另外，我想除真主之外，没有人知道自己死后会怎样。
我不是吹牛，Abdullah。对于我死后的情形呢，我有十足的把握和平安呢。这不是建立在我头脑中的空想之上，而是因为尔撒麦西哈。
那尔撒怎么能帮你呢？
就像我讲给你的故事一样啊，如果我去了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外国城市，如果我在那儿不认识任何人，我就一定要迷路了。但是现在我已经认识了非常接近真主的尔撒麦西哈，他在今世和后世都在世界上受人尊敬，所以在我死的时候呢，我就不会迷路了。
但是审判日会怎么样呢？你也不害怕吗？
我为什么要害怕？我认识被真主派来的尔撒麦西哈，他知道审判日会怎样啊。
我相信尔撒麦西哈会再次降临这个世界。
我也相信。你能想象尔撒麦西哈重新回到这个世界吗？千百万的人们都会看见他，我相信许多人会假装急切地想要见他，但尔撒知道谁是他的真正跟随者。
他会认出谁是真正的跟随他的人？什么意思啊？我怎么知道一个真正的信道者，尔撒的跟随者，和另一个假的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真正跟随尔撒的人，相信真主用一个伟大的牺牲使他们脱离了罪的刑罚，那就是尔撒麦西哈为我们举为牺牲。只有靠真主的恩惠和慈悯才能使他们成为义人，使罪得到饶恕，而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善功或者是努力。我记得在一个地方读过尔撒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天国。
这些事你都是怎么知道的？
那有时候呢我读隐之乐，有时候呢就是问身边跟随尔撒的人。因为穆罕默德说，如果对真主显明的事情有任何疑问的话，可以去请教拥有天经的人。
拥有天经的人就是指尔撒的跟随者吗？
是啊， Abdullah。
那当你和你的同事们讨论宗教问题的时候，如果你在某些方面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会怎么样呢？你会生他们的气或者难过吗？
不 Abdullah， 我们讨论的时候呢气氛很好，大家都很愉快。
那你一般跟他们聊什么呢？
都是工作啦、家庭这一类的日常生活。有时候呢，我的某些同事遇到了问题呢，他就需要聊一聊，寻求好的建议。而我总是鼓励他们毫不怀疑地相信真主的恩惠和慈悯。我告诉他们要读圣书，以便找到真主的引导和光明。
他们会接受你的建议吗？
是的，尤其是那些相信并且跟随尔撒麦西哈的人。真主应许答应他们会胜过一切的问题。与此相反的就是那些没有希望的不信道者，没有一个回转向真主寻求帮助。
有意思。伊斯玛仪，你看那个云层看起来好像马上就下雨了，我们应该在下雨之前回家了。
好的 Abdullah， 但在走之前我想告诉你啊，下个周六我要在家里举办一个小型聚会，有时间我想请你过来。
什么聚会啊？
是为了我的哥哥，真主帮助他找到一份新工作，所以我们想庆祝一下。
好了，那我们下次见。
好。
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主呢来到我们的当中，不单单是让我们看到他的品行、他的人格、他的性情，更是让我们知道他为我们带来真正的救赎。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又复活，这就是上主给我们带来永远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不单单能够去认识他，更是可以经历他完全的恩典。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马太卷27章的诵读。
尔撒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饮之乐马太卷第27章。到了早上，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者商议怎样对付尔撒，好杀掉他。他们把他绑起来，押去交给总督比拉多。那时出卖尔撒的犹达斯见尔撒定了罪，就后悔了。他把那30块银子还给祭司长和长者，说：我有罪了，我出卖了无辜的人。他们说：这是你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犹达斯把银子丢进圣殿，然后离开，出去上吊死了。祭司长把银子拾起来，说：这是血钱，不可放在殿库里。他们商议之后，就用那些钱买了陶匠的田，用来做外国人的坟地，所以那田称为血田，直到今天。这应验了先知耶利米所说的，他们拿了30块银子，就是以色列人给他固定的价钱，用他买了陶匠的田，正如主所指示我的。尔撒站在总督面前，总督问他：你是耶户德人的王吗？尔撒回答：这是你说的。祭司长和长者控告他的时候，他却不回答。比拉多又问他：他们作证指控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尔撒一句话也不回答他，令总督非常惊奇。每逢这节气，总督有一个惯例，就是给群众释放一个他们要求释放的囚犯。那时有个声名狼藉的囚犯，名叫尔撒巴拉巴。群众相聚的时候，比拉多问他们：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谁？尔撒巴拉巴，或是称为麦西哈的尔撒呢？他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尔撒交了来。比拉多坐在审判台上的时候，他的夫人派人来说：你不要干涉这个异人的事，因为昨夜我在梦中因他受了很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者怂恿群众，叫他们去要求释放巴拉巴，除掉尔撒。总督问他们：这两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对他们说：那么我怎样处置那称为麦西哈的尔撒呢？他们齐声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众人更加大声喊叫：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无济于事，反会引起骚动，就拿水在群众面前洗手，说：流这人的血与我无关，你们自己负责吧。群众回答：流他的血的责任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吧。于是比拉多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他把尔撒鞭打了，就交给他们钉十字架。总督的士兵把尔撒带到总督府， 召集全队士兵到他面前，他们脱去他的衣服，给他披上朱红色的外袍，又用荆棘编成王冠戴在他的头上，把一根芦苇放在他的右手，跪在他面前讥笑他说：耶户德人的王万岁！然后向他吐唾沫，又拿起芦苇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脱下他的外袍，给他穿回自己的衣服，带去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强迫他背尔撒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就是独楼地的意思。他们把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他尝了却不肯喝。士兵把他钉了十字架，就抓阄分他的衣服，然后坐在那里看守他。他们在尔撒的头椅上钉了一块牌子，写着他的罪状，就是耶户德人的王尔撒。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一起钉十字架，一个在右，一个在左。过路的人嘲笑他，摇着头说：你这个想拆毁圣殿，三日之内又把它建造起来的，救救自己吧。如果你是真主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者也同样讥笑他，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如果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信靠真主，如果真主喜悦他，就让真主现在救他吧，因为他说自己是真主的儿子。和他一起钉十字架的强盗也都这样侮辱他。从正午到下午三点钟，遍地都黑暗了。大约三点钟，尔撒大声呼叫：以利，以利，喇嘛撒伯格大尼，意思是：我的真主，我的真主，您为什么离弃我？有几个站在那里的人听见了，就说：这个人在呼叫以勒雅斯呢。有一个人马上跑去拿海绵蘸满了醋，用芦苇递给他喝。但其他的人说：等一等，我们看看伊勒雅斯来不来救他。尔撒在大声呼叫，气就断了。忽然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地面震动，石头崩裂，而且坟开了，许多睡了的圣徒的身体也复活了，从坟里出来。到了尔撒复活之后，他们进到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跟他一起看守尔撒的士兵看见了地震和所发生的事情，就十分惧怕，说这个人真是真主的儿子。有许多妇女在那里远远地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开始跟随尔撒服侍他的。他们中间有抹大拉的马尔焉、耶尔孤白和约西的母亲马尔焉，以及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到了晚上，有一个亚利马泰的富翁来到，他名叫优素福，是尔撒的门徒。这个人去见比拉多，请求领取尔撒的埋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优素福领了尔撒的埋体，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放在自己的新坟里，就是在磐石里凿出来的。他滚了一块大石头来挡住坟口，然后才离开。抹大拉的马尔焉和另一个马尔焉都在那里对着坟坐着。第二天，就是过了预备日的那一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去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想起那个骗子生前说过三天之后我要复活，所以请你下令把坟严密看守，直到第三天 免得他的门徒把他偷去，然后对民众说他从亡人中复活了。这样日后的骗局比起初的就更大了。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卫兵尽你们所能的去严密看守吧。他们就去把坟前的石头分好，又派卫兵把守，严密地守住坟。
主为什么要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更是让我们能够看到他为我们所做的完全的救恩。我们可以想一想，主有能力，他有权柄的，但是他为什么把自己交给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呢？不是他的软弱，也不是他没有能力来彰显上主的荣耀，而是他愿意放弃他自己的荣耀，更是让我们透过他的恩典，我们得到上主的荣耀，可以经历到上主的荣耀。所以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真正的接受他的救恩，接受他恩典的时候，每一个人可以来经历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更是我们得到永远的荣耀。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盼望的每一位 Dusty 都能够来依靠耶和华，得到上主的恩典和荣耀。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真是盼望我们每一个 Dusty 都能够去经历主的荣耀和恩典。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
麦西哈尔撒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
的确，主尔撒来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看到又真又活的上主，他是满有荣耀能力恩典的，更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当我们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主尔撒来担当我们的罪，更是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恶，胜过死亡，让我们能够透过他不单单得到永远的生命，更是能够永远和他在一起，享受永远的同在。这就是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跟我们来联系，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可以来分享，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我们随时可以来跟你来分享。也盼望我们的 Dusty 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共同来经历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上主。
再见。